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5月21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据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六独家报道，中国2010年到2012年两年间系统的瓦解美国中情局在中国的间谍活动，抓获18至20名中情局线人，其中至少12人被处决，其他人则被囚禁。这是美国情报界数十年来遭遇的最大挫折，使美国在中国的情报工作大倒退。报道引述美国前任及现任官员表示，调查人员对这些线人身份泄露的原因仍然没有定论，有人怀疑是中情局内有内鬼，也有人认为是中国黑客入侵了中情局的秘密通信系统，令线人身份败露。报道说，中情局间谍网在中国被瓦解的破坏性可与中情局前情报员埃姆斯和联邦调查局前探员汉森向前苏联和俄罗斯出卖情报相提并论。据报道，中情局2011年从潜伏中国政府内部的线人中得到大量重要情报，包括政府高层的贪腐情况，但情报2010年底开始减少，到2011年初提供情报的人开始消失。随着更多线人遇害，联邦调查局与中情局开始联合调查线人身份泄露的原因，包括调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有人员以及重新审视在中国的所有间谍活动。调查矛头最后指向中情局一名负责中国间谍的前官员，但最终没有足够证据将他拘捕，而此人目前仍住在亚洲一个国家。2010至2017年，美国情报界认定中方查出美国间谍身份的能力已受到抑制，而中情局也一直努力重建间谍网。巴西总统特梅尔坚称，尽管由于一段录制的对话看来让他牵涉到一项腐败丑闻，但是他不会辞职。特梅尔星期六在向全国讲话时表示，巴西不会因为这起腐败案件而出轨。他说，他将要求巴西最高法院停止对他的调查，直到能够确认所谓的让他牵连其中的录音没有被人动过手脚为止。他辩称那段录音被人造假动过手脚，巴西继续需要他留任，以推动巴西实行经济改革。据自由西藏运动消息，西藏又一名年轻僧人星期天自焚身亡，抗议中国政府的高压对西藏政策。有消息称，该僧人曾因在微信朋友圈分享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法相而遭拘留十日。消息称，西藏安多扎县22岁的僧人加央洛瑟5月19号早上在人民医院附近自焚，当场身亡。他的遗体被县公安局强行运走，家人到县公安局索要遗体遭到拒绝，而当局已经对当地展开严格管控。有关自焚的更多情况还无法得知。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大幅度削减很多教育项目，但是会扩大对私人经营、公家负担经费的特许学校有好处的项目。本周早些时候，《华盛顿邮报》曾经发表过一篇基于泄密文件的报道。这份文件的内容似乎初步的预算纲要是川普政府今年3月推出的小预算方案的内容。据来自叙利亚北部的报告说，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处决了19名平民，其中包括了2名儿童。此前，伊斯兰国从一个据信由美国支持的反圣战战斗人员控制的村庄绑架了他们。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Are you a frequent flyer? Is it economical to pay more and upgrade your flight to business class? We will offer you some insigh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今天的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的政府？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ar and feather and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is spelled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形容词，意思是失常的、失调的。
One in three Americans believe the dysfunctional government is the country's biggest problem.
三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人认为政府运作失调是美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A recent study revealed that only around 2 out of 10 people actually escape the grips of a dysfunctional family.
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十个人当中，大约只能有两个人能真正摆脱他们所在的不健全家庭。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It's hard for kids to grow up in dysfunctional families. I have a friend who always seems very distant to people and favors spending time with his pets.Turns out that his mom favored his brother over him growing up, so it left him believing no one truly loves him.
That's horrible! Once you form a certain personality and worldview, it's very hard to change it. I'm so grateful for my loving and caring family.
Yeah, I love my family too. It's full of happiness and laughter. But my mom did tar and feather me when I grew up.
她一直相信不打不成才呀。
Well, what can I say? Looks like she did a good job of bringing you up.
Oh!
And you mentioned a good idiom, tar and feather.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5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刚才朋友跟我抱怨说，他的老板太可怕了。他在工作上出了一点点小差错，老板就不依不饶，把他好一顿骂。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ar and feather. Tar is spelled T-A-R, and feather, F-E-A-T-H-E-R. Tar and feather.
Tar 这个词不太常见，是柏油的意思。Feather 大家都知道是指羽毛。把 tar 和 feather 放在一起，意思是严厉惩罚。比如，我的朋友被苛刻的老板骂得体无完肤，我们就可以说
She felt tarred and feathered by her overly critical boss.
当然了，倒霉的不止我朋友一个人。下面是一个高中生的烦恼，我们一起听。
I think my whole class hates English this semester. Our teacher is always ready to punish us for the slightest mistake.If she finds any misspellings on our compositions, she deducts several points from our grade. I don't understand the need to tar and feather us.
这段话意思是，我估计我们全班都恨透了这学期的英文课。我们的英文老师总是为了一丁点小错误而惩罚我们。他判作文的时候，发现一个错字就扣好多分我实在不明白他干嘛非要这么严厉地惩罚我们不可。
哎，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儿。这位英文老师在判分的时候毫不留情，为一点小错而责罚学生，难怪不得人心。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think my whole class hates English this semester.Our teacher is always ready to punish us for the slightest mistake. If she finds any misspellings on our compositions, she deducts several points from our grade. I don't understand the need to tar and feather us.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见到吹毛求疵、专挑别人毛病的人。我以前常看一个美食评论家的专栏，我发现他的文章里称赞别人的部分不到10%，剩下的全都是在挑毛病。没过多久，他的专栏就被撤销了。可见大众的力量不容忽视，社会名流他们更可能因为丑闻而被大众 tar and feather。 不过这种情况似乎也在发生变化，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人的看法。
I'm no longer shocked when I read about athletes and politicians who have extramarital affairs. It used to be that they'd be tarred and feathered. Today, instead of being severely criticized, they're often forgiven. Then they're featured on magazine covers and make lots of money by writing books. It disgusts me.
这个人说，当我看到体育明星和政客们搞婚外情的新闻时，我已经不会大惊小怪了。过去，这种人一定会被人们的口水淹死，可现在，没什么人会去严厉斥责他们。相反，社会大众会原谅他们，他们还能上杂志封面、出书、大笔捞钱，这一切让我觉得恶心。
上面这段话让我想起一个女人，玛莎·斯图尔特。她原本是家政女皇，可是后来因为股票内幕交易丑闻坐了5个月的牢。当时
She was tarred and feathered，
所以好多评论家都以为她将一蹶不振。可是恰恰相反，她出狱之后全面复出，经营的企业甚至比以前更加成功，似乎也没人再提到她犯罪坐牢的事儿了。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的话。
I'm no longer shocked when I read about athletes and politicians who have extramarital affairs. It used to be that they'd be tarred and feathered. Today, instead of being severely criticized, they're often forgiven. Then they're featured on magazine covers and make lots of money by writing books. It disgusts me.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m so stoked! I just booked my ticket back home today! Yummy food and the Spring Festival celebrations! Here I come!
I envy your life! Did you buy a nonstop?
No, I have one stop in the middle, but it's not too bad. But I'm considering if I should upgrade to business class. It's a 13-hour flight, and crawling in coach class seats doesn't sound very appealing.
Seems like you've got to do some cost-benefit analysis.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alk about the pros and cons of upgrading to business class.
Let's go take a look.
礼节美语。
Cindy 看到同事 Wendy 很开心的样子。
Yay!
Hey, Wendy, you sure looked excited. What's up?
I just got a text message, and I get to fly business class on my next trip to China.
Sweet! What city are you going to?
Beijing. The Fabrics Trade Show is happening there next week.
Cool. I've never been to Beijing. You?
No, I've only been to Shanghai and Hangzhou.
Well, it's great that you get to see a new place.
Wendy 这么开心，原来因为是要去北京出差，而且是坐
business class
商务舱。不是经济舱
economy class
或是
coach class。
除了商务舱和经济舱以外，大家知道的头等舱在英语里是
first class。
正说的高兴，另外一位同事 Amy 走过来问他俩要不要一起去吃个午饭。
Hey girls, wanna go walk across the street and grab some lunch?
Sure.
Yeah, let's go. You know, Wendy should treat us today.
What's up?
Because she gets to fly business class next week.
Sure, lunch is on me. I'm going to Beijing next Tuesday for the Fabrics Trade Show.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what traveling business class would be like, and now I'll get a little taste.
Congratulations. Business class has so much more legroom. The seats practically recline into a bed. Of course, first class is even nicer.
Amy 问两人要不要一起去马路对面买点午饭吃。
Grab some lunch.
Cindy 让 Wendy 请客。
Wendy should treat us today.
因为她下星期要坐商务舱去北京出差。Wendy 欣然答应说
Lunch is on me.
意思是午饭我来请。Amy 说商务舱
Leg room.
伸展腿脚的空间更大，椅子放倒就像床一样，但是还是不如头等舱舒服。听上去 Amy 八成坐过。Cindy 问她
Are you speaking from experience?
Actually, yes. My husband and I flew first class to Hawaii for our honeymoon.
Wow, that is way cool. I've been stuck in coach all my life. Is it just my imagination, or have the seats in economy class been getting smaller over the years?
I don't think the seats have gotten smaller. I think the airlines are packing more rows of seats into airplanes, and that means less legroom.
Well, it's probably true that if we want cheap tickets, we will have to put up with being crammed into an airplane.
原来 Amy 去夏威夷度蜜月时坐的就是头等舱，所以她确实是
Speak from experience.
Wendy 很羡慕地说
I've been stuck in coach all my life.
我一辈子都没离开过经济舱。座位虽说没变小，但是航空公司不断在机舱里加座椅。
Pack more rows of seats into airplanes.
当然，伸腿的地方就越来越小了。Amy 无可奈何地说，想要买便宜机票，就只能忍受飞机里的拥挤了。
We will have to put up with being crammed into an airplane. To put up with
是忍受。
Cram
是动词，意思是挤在一起。
Wendy 看起来很高兴，因为她去北京出差，可以 fly business class 乘坐商务舱。商务舱更舒服，有更宽敞的 leg room 伸展腿脚的空间。Wendy 说 ：“I've been stuck in coach all my life. 我一辈子都没离开过经济舱，所以这次呢，能乘商务舱很开心。”
Ugh, I hope I can get a job in the future that will enable me to fly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usiness class.I certainly wouldn't say no to more legroom.
Indeed, and the food is so much better. I guess that's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for a foodie like you, huh?
Oh, you know me too well.
All right, 我们接着来听听商务舱还有什么好处吧。
礼节美语。
Cindy 看到同事 Wendy 很开心的样子。
So, Wendy, are you flying nonstop?
Washington, D.C. to Beijing, non-stop.
Oh, that's lovely. The thing I hate the most about traveling is layovers. You have to get off the plane, get all your stuff. Sometimes you have to go through security. Then you wait around in the airport lounge for hours and finally get back on a plane and endure more hours of flying.
Stopovers are a real pain in the neck. Sometimes they're quick, but most of the time layovers take at least 3 or 4 hours.
I got stuck at the Bangkok airport for 9 hours once. I nearly went insane.
It's nasty. I'd rather just stay overnight and come back the next day.
Wendy 的班机是直飞
Non-stop.
不用转机。中途转机在英文里是
Layover.
或者是
Stopover.
Cindy 说
Stopovers are a real pain in the neck.
说一件事情是
A pain in the neck.
意思是说这件事情特别讨厌。Wendy 也说，有一次她被困在曼谷机场9个小时。
I got stuck at the Bangkok airport for 9 hours.
Amy 也说，她宁可找个地方过夜。
I'd rather just stay overnight.
第二天再回来，也不愿意在机场干等。
Hopefully the airplanes of the future will be faster and bigger, so we can get places more comfortably and quickly.
So enlighten me.On what pleasures await me in business class?
Well, the food is pretty good. Each meal has several courses, and if you want seconds or thirds, the answer is always no problem, madam.
The wine list is excellent, too. You also have your choice of dozens of brand new movies and shows on your personal in-flight entertainment system.
But, like I said earlier, the number one best thing about business class is the leg room. You can stretch out and lie back.It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商务舱的乘客有哪些特殊待遇呢？ Cindy 说，首先是吃得好，每顿饭都有好几道菜，而且
If you want seconds or thirds，
如果你想要第二份或是第三份的话，回答永远都是没问题。
Seconds，
第二份，
It's spelled S-E-C-O-N-D-S， Seconds
就是 second 后面加个 s， Thirds 也是一样，就是在 third 后面加个 s。 除了吃得好，葡萄酒的种类也不错。
The wine list is excellent.
此外还有最新上映的电影。但是商务舱最好的地方还是宽敞。
It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天壤之别。
Cindy's right. A 12-hour flight doesn't seem all that long.
Excellent. I am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it. Okay, it's my treat. What do you guys want to eat?
I'll have the shrimp salad.
And I'll have a club sandwich and a cranberry yogurt.
And I'll have carrot sticks and a tomato juice.
On a diet?
No, I'm just too excited to eat.
Wendy 听后很高兴，说自己十分期待。大家开始点午饭，结果 Wendy 自己只要了
carrot sticks and a tomato juice.
小胡萝卜和番茄汁。Cindy 问她是不是在减肥。
On a diet?
等于
Are you on a diet?
Wendy 回答说不是，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吃不下东西。
Wendy 这次还可以乘坐 fly non-stop 直飞。Amy 说这简直太重要了，因为 layover is a pain in the neck， 转机特别麻烦。Cindy 说商务舱呢不仅宽敞，而且食物非常好。The wine list 酒单也不错，而且还有非常计时的 in-flight entertainment system， 途中娱乐系统。
Sounds like a 13-hour flight won't be that long if you're flying business.You should consider it, Yanglin.
I think I'm gonna do it. A wine list on the plane?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There you go. All right, enough about flying.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definite. Indefinite is spelled I-N-D-E-F-I-N-I-T-E. Indefinite.
Indefinite, 形容词，意思是不明确的，无限期的。
The head coach has decided to take an indefinite leave of absence to care for his sick wife.
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球队主教练决定无限期请长假。
The union launched an indefinite strike, requesting shorter hours and better pay.
工会发起无限期罢工，要求缩短工时，增加工资。
The bridge was closed indefinitely for repair work to be done.
这座大桥要接受检修，将无限期停止使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definite, indefinite, indefinite.
I feel like the construction in front of our building has been going on indefinitely.
They sure are not efficient enough.But that probably is in par with the government's pace.
Oh, Mike, you can't tar every government employee with the same brush.
Okay, my bad, my bad. But what does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mean?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6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前两天我和朋友逛街时路过一家披萨连锁店，我想进去吃饭，可是朋友说他在这个品牌的另外一家店吃过，那里的服务可糟透了，所以这家店的服务一定也很差，他说什么也不在这里吃。虽然披萨没吃到，但朋友的做法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Tar is spelled T-A-R and brush B-R-U-S-H.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Tar 这个词不太常见，当名词时是焦油的意思，当动词是指涂抹焦油。Brush 大家比较熟悉，是刷子的意思。
To tar somebody or something with the same brush.
字面的意思是用同一把刷子涂焦油，其实是指因为某人或某物不好，就误以为和他们类似的人或物都不好，也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在生活中啊，这种一概而论的事儿经常发生，比如下面这个老板在招聘员工时的态度。
One of the applicants for a part-time sales position came with good references. Yet my boss didn't want to hire him because he was still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he'd had a bad experience with a teenaged employee. To me, he tarred him with the same brush. Why did he blame him because of another teen's poor performance?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应聘兼职销售员的人中，有个人条件不错，获得以前雇主的强力推荐。可是我们的老板不想雇他，因为他还是个高中生。很显然，老板以前雇过高中生，可那孩子表现不好。这下老板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凡是高中生他都不雇了。我觉得这对应聘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这个老板显然在招聘过程中有歧视行为，因为一个人的年龄而不给他工作机会，这要在美国啊，可能会被人告上法庭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ne of the applicants for a part-time sales position came with good references. Yet my boss didn't want to hire him because he was still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he'd had a bad experience with a teenaged employee. To me, he tarred him with the same brush. Why did he blame him because of another teen's poor performance?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常常对人对事一概而论，可能会错失很多机会。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My buddy thinks that I shouldn't ask Jean out because she's divorced, and he dated divorcees who seem desperate. But I'm not going to tar her with the same brush. I'm not about to fault Jean because of my friend's bad dating experience with other divorced women. It isn't fair.
这个人说，我的一个哥们儿觉得我不应该和 Jean 约会，因为她离过婚。而我这位哥们儿交往过离婚女人，觉得他们的人生态度都很消极。不过啊，我不会一概而论，不会因为我朋友同离婚女人合不来就觉得 Jean 不好。这么做对 Jean 是不公平的。
说到一概而论，我想到了我的表姐，她家那个市的市长贪污公款被判了刑，因为这个她就决定再也不在选举中投票了。这么做也有点太过了吧。我承认一些政客的确是腐败的，但也不能因此就
tar them with the same brush，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呢、啊、也不能觉得他们个个都坏呀、啊。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的话。
My buddy thinks that I shouldn't ask Jean out because she's divorced and he dated divorcees who seemed desperate. But I'm not going to tar her with the same brush. I'm not about to fault Jean because of my friend's bad dating experience with other divorced women. It isn't fair.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ike, working with you is really affecting me. I've started tarring all the VO employees with the same brush.
Really? How so?
I keep suspecting that they're all trying to dodge work.
Ouch.
Well, not us.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据《纽约时报》星期六独家报道，中国2010年至2012年两年间系统的瓦解美国中情局在中国的间谍活动，抓获18至20名中情局线人，其中至少12人被处决，其他人则被囚禁。这是美国情报界数十年来遭遇的最大挫折，使美国在中国的情报工作大倒退。报道援引美国前任及现任官员表示，调查人员对这些线人身份泄露的原因仍然没有定论，有人怀疑是中情局有内鬼，也有人认为是中国黑客入侵了中情局的秘密通信系统，令线人身份败露。报道说，中情局间谍网在中国被瓦解的破坏性可与中情局前情报员埃姆斯和联邦调查局前探员汉森向前苏联和俄罗斯出卖情报相提并论。据报道，中情局2010年从潜伏中国政府内部的线人中得到大量重要情报，包括政府高层的贪腐情况，但情报2010年底开始减少，到2011年初提供情报的人开始消失。随着更多线人遇害，联邦调查局与中情局开始调查线人身份泄露的原因，包括调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有人员及重新审视在中国的所有间谍活动。调查矛头最后指向中情局一名负责中国间谍活动的前官员，但最终没有足够证据将他拘捕，而此人目前仍然居住在一个亚洲国家。至2013年，美国情报界认定中方查出美国间谍身份的能力已受到抑制，而中情局也一直致力于努力重新建立间谍网络。巴西总统特梅尔坚称，尽管由于一段录制的对话看来让他牵扯到一项腐败丑闻，但是他不会辞职。特梅尔星期六在向全国讲话时表示，巴西不会因为这起腐败案件而出轨。他说，他将要求巴西最高法院停止针对他的调查，直到能够确认所谓的让他牵连其中的录音没有被人动过手脚为止。他辩称，那段录音被人造假动过手脚，巴西需要他继续留任，以推动巴西实行经济改革。据最高法院公布的一项法庭文件，巴西总检察长星期五谴责特梅尔腐败并妨碍司法。据自由西藏运动等消息，西藏又有一名年轻僧人星期天自焚身亡，抗议中国政府的高压对藏政策。有消息称，该僧人曾因在微信朋友圈分享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法像而遭拘留10天。消息称，西藏安多扎县22岁的僧人加央洛瑟5月19号早上在人民医院附近自焚，当场身亡。他的遗体被县公安强行运走，家人到公安局索要遗体遭到拒绝，而当局对当地的已经展开严格管控，有关自焚的更多情况目前还无法得知。另据消息，今年5月2号，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年仅16岁的藏人恰多加伊自焚，高呼自由西藏，西藏要自由，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等口号抗议中共政策，随即被警察带走，至今生死不明。他的父母和同学随后也遭当局拘留。据统计，加压色洛是今2012年6月以来尖扎县第二位自焚抗议的藏人，也是今年的第四位。从2009年至今已经发生至少149起藏人自焚事件。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大幅削减很多教育项目，但是会扩大对私人经营、公家负担经费的特许学校有好处的项目。来自叙利亚的消息说，极端分子处决了19名平民，其中包括了2名儿童。此前，伊斯兰国从一个据信由美国支持的反圣战战斗人员控制的村庄绑架了他们。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1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就在中国政府高调举办“一带一路”峰会，要倡导建立各国互利共赢平台的时刻，一个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群体，却面临着不可知的前景。他们就是中国的农民工。在过去30多年里，大量农村移民涌入城市，寻找更多机会。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却无法成为所在城市的正式居民，无法享有工作保障、医疗援助和其他社会福利。随着第一代农民工步入退休之龄，他们最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呢？中国政府做了哪些努力？农民工的群体又在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胡教授您好。
你好，
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呢，从美国维吉尼亚州通过 Skype 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摄影记者郭铁流。郭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大家好。
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根据中国国务院在就在这个月初发布的一个最新报告啊，那么中国的农民工人数还在不断的增长，现在呢大概是有2.8亿人次。那么这其中呢，80后的新生代已经越来越多了，大约占据了49.7%，所以几乎一半以上的农民工都是新生代了。不过我们今晚在节目当中，除了关注整体农民工的群体之外，我们也要特别关注所谓的第一代农民工，也就是大约50岁以上，那么他们占所有农民工的群体大约是17%到19%，所以约有4600万人，这么多的一个人数。那么这第一代的农民工，您是不是能跟我们简单的谈一谈，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群体？他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瓶颈呢？胡教授。
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可以说是比较悲惨的一代。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在改革开放之后又是最早参与到城市建设的，但是他们缺少知识，缺少技能，因此他们大多都是从事建筑业、服务业，比较低端的产业，或者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边缘群体啊。他们在城市是被边缘化，城市似乎能够忽视他们的存在，同时他在农村也边缘化，农村他也回不去，或者是有的即使在城市安家啊，但是在城市又获得不了相应的福利，也不愿意回到农村啊。他在农村也许还有土地，也许土地早已被征用了，即使土地没被征用，他那个土地也可能不值钱，因为他只是承包的土地，他没有土地的产权，所以从这方面来说，这第一代农民工啊，他可以说是最悲惨的，但是他同时对中国的现代化，贡献又是极大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 这些农民工，但是他们又被双边缘化了。
嗯哼，那么郭铁流先生，我知道这个多年来您上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特别谈到了您对中国一些弱势群体的采访与这个调查报道。那么刚刚在这个胡教授说明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不少您当时拍摄的一些作品。对于农民工群体，您也有这个相当多的这个采访与观察的经历啊，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特别针对这第一代的农民工，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呢？
我觉得刚才我听到胡教授对第一代农民工的这个现状做了一个概括，我非常同意胡教授刚才做的这个概括，但是我觉得就从他们面临的情况来说，面临的现状来说，这样去划分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其实他们面临的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嗯哼，
只不过是第一代农民工他现在的劳动能力退化，也就是挣钱的能力退化了。他们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他们处的社会地位、处的这个境界，他们所享受的这个社会福利，都是一样的，都是没有，都是等于零。再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其实本质上，没有什么第一代、第二代，就是农民工这个群体，他们的权益是不受这个国家照顾的，不受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影响，他们没有，是得不到任何利益的。从这个角度看是一样的。如果说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有什么区别，可能是心态的问题。第一代可能更能够接受这么一个现状，第二代、第三代接受这个现状的时候，可能心态有变化。我觉得可能区别可能是这个有区别，他们
是郭先生，您提到的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看到就在上个星期，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也特别针对所谓中国第一代农民工这个他们的退休的这个未来啊，前景如何，做了这样的一篇特别报道。那么标题是说，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真的要老无所依吗？那么其中就特别说到，老一代的农民工绝大多数没有能力在自己工作的城市里来主张权益，也没有办法从不断扩大的社会保障网络当中来受益。那么我想先请教郭铁流先生，在您采访到这个群体的时候，他们向您反映的他们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这一代的这些农民工，他们最大的困难点又在哪里？是生活的保障，是居住的环境，是工作的保障，是养老金，是哪些方面呢？
这个年纪很大的这些农民工，因为他的这个劳动的能力上在退化，挣钱的这种能力在减弱，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生病，就最害怕的，因为如果生病的话，就可能就意味着他们就难以去维生，然后他们可能最大的这个愿望啊，是希望得到某一种支持，就是家庭间的、兄弟间的、亲属间的，但是由于这种他们的生存的状态，几十年都在，比如说一个家庭分在很多地方，比如说一个家庭四个人，有可能在四个地方打工，然后和孩子之间、和夫妻之间都没有，他们的家庭实际上是被破坏掉的。农民工的家庭大多数是被破坏掉的，他们又无法去在这种家庭当中得到这种支持，因为家庭关系也是淡漠的。所以说，你说他们最需要什么？我觉得他们可能需要很多，就是说需要一种正常的生活，需要一种。都没有，没有需要保障，实际上都没有。而且我就像接到刚才说的那个话题，他们没有的并不等于下一代，他们的二代、三代就有，也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一直还存在，而且
延续下去。
对，而且我们看不到，中国政府有实际的拿出很实际的办法，也有看不出这种愿望来想解决这个问题，看不到，目前看不到。
是，接下来我就想要请教了胡教授了，我们就来看看中国政府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胡教授，我们知道在中国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在企业的男性职工是年满60岁，女性职工是年满55岁，就可以从社保基金里面来提取所谓的养老金。但是很多人说，这些所谓的老农民工，他们有些人甚至根本没有参与社保，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养老金是一种奢望，甚至有些人根本不明白。您觉得政府在这一方面做的宣导足够吗？那么这样的一种制度为什么没有办法普及惠及到农民工的群体呢？
是中国过去对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实际上是有一些特殊的安排的，但是由于农民工他是高度流动的，而且中国各个省实际上它是分割的，它的制度是分割的，还是我过去把中国的这个社保制度叫做封建等级的社保制度，这个封建等级它既包括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享受不同的社会福利，农民是社会福利是最差的一个等级，同时它也表明中国它是一种封建割据的状态，各个省这个它的农民工所缴纳的那样的这个保险是不一样的，最后而且是不同的省份之间它是很难对接的，
嗯哼，
因此一些农民工那些企业他就不给他交，或者是农民工他不要求他交，或者即使交了以后那个农民工他转到另外一个省去打工的时候他就会退保他就会退出来这样就导致农民工到老年了以后实际上还是领不到他的养老金。关于这个问题呢，恐怕那个还是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在全中国全国一张网这张网要通过强制的法律的手段来覆盖无论是公务员事业单位的人企业的人还是自谋职业者，还是农民工，还是农民他们都要采取同样一种养老医疗这样的一种福利这个制度在同一种制度下，当然你所交的不一样，可以所得的不一样，但是你的这个制度应当是一致的。
嗯哼，是
只有这样的可能才能够解决农民工这个养老的问题，还有呢农民工他在不同的省份他的这个待遇的这个衔接的问题这个也要解决。当然现在中国在社保方面，在不同的省份的这个社保对接方面已经在做很多工作，但是问题是现在很多农民工他都过去都没有交或者是很多人
对这点我也想请教对胡教授这点可以说也有很多人说可能是老一代农民工他们的这种传统概念他们觉得宁可回到自己的户籍地领取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根据他们的土地来依靠土地来养老甚至是依靠他们的儿女来养老而完全没有这种所谓的参与社保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您认为这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导致这张网没有办法扩及到这一代的农民工身上呢
当然也有这样的因素，但是为什么农民工会本身要最终要回到农村的念头最终还是要靠土地养老，但实际上土地是养不了老的，除非土地被征用，而且是大城市郊区的土地被征用，那他可能获得一大笔的这个补偿金否则的话他的土地是不值钱的，甚至种粮食亏本的，所以土地根本不能够解决他的养老问题。
嗯，
靠子女养老，这是中国的传统的一个习惯。但是呢，靠子女养老，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他也拖累了子女，也制造了很大的家庭矛盾。中国很多这种多子女的家庭，反而因为养老使得家庭的这个矛盾十分突出。还不如那种社会化养老的国家，社会化养老的国家，它的这个家庭成员之间不需要为抚养方面承担责任，不需要承担多少责任，这样家庭关系反而是 更加和谐。
是
啊，为什么他不信赖城市里面的养老，而要回到农村呢？那还是由于现有的户籍制度啊所造成的。实际上中国他没有实现完全的迁徙自由，因为在中国他现在只是你可以到某个城市去打工，你相当于流浪到某个地方，但是不享受当地的很多福利待遇，基本上都不享受当地的福利待遇。所以这种户籍制度是造成他最终还是想回到农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好的，稍后我们还会继续谈。实际上确实也像刚刚这个胡教授所提的，他牵扯到了很多不同的层面的问题。我们来看这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提呢劫贫济富，他说是专制国家的一个惯用手段。前一段时间里的老兵上访让人记忆犹新，农民工为这个社会创造了很多社会价值，但是在统治者的眼里，他们和那些老兵一样，都是为统治者创造或者捍卫财富的工具。而且与老兵不同的是，这些农民工还不如老兵具有反抗精神。所以依照现在的社会情况，农民工们的情况会很惨，会完全的被这个社会和体制给抛弃掉。另外一位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也提到了，他说随着青壮年农民工的不断外迁，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在持续的崩塌中，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低，幼无所教老无所依的情况会越发严重。他想要请教嘉宾的是，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北京当局为何总是牺牲农民的权益、农民的利益？如果给广大农民真正的选票，当权者对农民的压榨能不能够有所收敛呢？我想先就这个问题来请教郭铁流先生，能不能先来谈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这个这个户籍制度啊，就是从法律层面，从这个国家管理层面就制造了，本身就制造了这个不公平。如果是这种不公平取消了，有可能一些现象还会出现，但这个社会可能就不在政府了，就在不在社会了，就可能就在自己身上了。他这个一切的这个根源，就是要通过这种不平等，然后实施把这个统治实施下去，然后把财富掠夺在手上，这是他一贯的办法，一贯的这个方式。
那么是不是在农民工来说，刚刚我们这位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也提到，他说农民工还不如老兵具有反抗精神，所以可能很多时候属于逆来顺受型的。就您的观察，在农民工群体里面，他们的维权意识高不高？那么在老一代跟新一代当中又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这个农民工的维权这种事件啊，在我经历上我们就可以经常可以看见，但主体上都是围绕着讨薪，那么工商去维权，要么这些一些很具体的一些个体的事件，这些事件没有在中国几乎没有相关的联系。农民工本身他不会去思考本质上造成他们的权益伤害，从法理上来说到底问题出在哪，农民工自己自身他们做不到这个不会去这样去思考这个问题。而这个社会学做社会学的这些专家很少，也在这方面投入的也不是很多，像胡教授刚才连线的胡教授这样的也不是专门做这个的，不是特别多，在其他领域的做的远远超过这个领域。而这个领域是差不多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群体，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群体了，一个群体有2亿多人，但是这方面的这样说对他们的关注，对他们的维权意识上的这种提升，这是不够的。
郭先生，我们知道就在这个今年早些时候，我们看到了在中国的网络上出现的这个泛语速现象， 这个范雨素呢，是一位44岁，来自湖北农村，在北京做育儿嫂，这样，那么也可以说是被归类为这个农民工一代了。那么他通过一个非常朴实的这样的一个文笔笔触，描写出他在北京的生活，那么触动了很多人的心，那么也引发了这个很多的一个反响。所以您是不是也赞同像刚刚这个胡教授所说的，这个社会的这种公民意识也在不断的抬头，对于农民工问题的这种了解是不是越来的越深刻了呢？您的观察与了解。
我觉得是的，它还是有变化的，就是农民工自身的这个意识，新一代的农民工，我刚才说了，新一代农民工和老一代的农民工，可能处境是一样的，可能心理上可能这个变化是有区别的。我想说一下，就比如说接着刚才的话题，中国政府呢，这个中国政府一贯的统治方式呢，有一个特点，他们就是会把这个人啊划分成一个一个很群体，然后就对外就宣称说我们现在要经济发展，然后就要牺牲某一部分人，但是呢，这个牺牲的这一部分人呢，他从来不去想这些人同不同意，也给社会上造成了一种舆论的影响。就认为比如说今天我们牺牲了农民工的一些权益一些利益，然后呢为了换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呢会让所有人得到好处，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这是一个很荒谬的谎言，很荒诞的谎言。他能够牺牲这一部分人，他可以把社会生活当中所有的人都划归于某一个群体，今天你可能变成拆迁户，明天你是上访老兵，后天你是下岗职工。所以说他们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权利去任意的说2亿人的农民工的这个2亿多的农民工的这个权益，我们可以让他们少一些权益，让他换来经济的发展。他们可能唱的这个调子，然后这种调子呢还在中国呢还很有市场，就是认为就像刚才有一个这个先生说的，城市的人可能不同意农民工进城，但他不想一下你有没有这个权利同意农民工进城，他是不是人，他做出一样的付出，是不是应该享受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这个权利。对，我觉得这个要意识的觉醒，要从这个点上来觉醒，要清楚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范雨素的这个现象就很有意思，他写了很朴实的这个话，我看了，但是呢居然后面留了很多很多嘲讽他骂他的这种话。难道他作为一个很朴实，他没有这个权利表达自己的感情吗？他就是你们就觉得农民工是动物，你们就有一部分就觉得这个就合理了，这其实是不合理的但是在觉醒有变化，这个变化但我们看来很缓慢，主持人。
好的，那么同样的话题我也想请教胡星斗教授，胡教授还在线上吧？
我在线上。
胡教授，是我们除了提到这个范雨素的现象，确确实实这么多年来，30多年来农民工受到的这个歧视问题，其实也得到了国外很多的一些研究人员的关注，甚至还有人把中国的农民工现象与南非当年的种族隔离来做一番比拟，那么认为呢，中国的这些农民工到了城市就自动的被视为是所谓的二等公民了。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可能来改善？那么另外呢，就政府在这方面担任了一个多大的角色？我们这边有一位署名如凤凰展翅升腾的网友，他就提到了中共政府对折对外撒币几千亿美元，但是对本国的弱势群体的医疗、教育、养老保障一毛不拔，反而把公共福利当买卖来做，为什么呢？我想请胡教授利用2分钟时间跟我们简单的说明您的看法。
的确存在着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个我也曾经使用户籍隔离这样的一个词，它确实与种族隔离啊是很像的。当年种族隔离时期，黑人要去上班，经常在大街上在遭到盘查，如果没有带类似于暂住证啊、工作证啊等等，然后就要被拘留所以有的时候经常每一年有几十万这个黑人也因为这个所带的身份证件不齐全被拘留。实际上中国2003年那个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之前也是这种情况那个农民工一方面到城市参与建设，但是另一方面有搜查证件，如果没有暂住证，然后就把他这个收容。当然现在这样的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了，现在也可以说 公民意识也在觉醒，也有很多人认识到，像这个一带一路，一方面它是一个政府的政绩工程，它能够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也的确需要利用两个市场，一个是对内市场，一个是这个对外的市场。
好的，我们必须要打断胡教授，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胡星斗教授还有郭铁流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我们要专访几位709维权律师的妻子，来谈一谈他们为家人争取自由的行动。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